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Om Namo Bhagavate Vasudevaya Narayanam Namaskrityam Narachaiva Narottamam Devim Sarasvatim Vyasam Tato Jaya Udidayet Nasta Prayeshwabhadeshu Nityam Bhagavata Sevayam Bhagavati Uttama Shloke Bhakti Bhavati Naishthiti Om Ajnana Timirandasya Jnanandana Salakaya Chakshuh Militam Yena Tasmai Shri Gurave Namaha Shri Chaitanya Manobhistam Stapitam Yena Bhutale Svayam Rupa Tadamayam Dadati Svapadantitam Nam O Vishnu Padaya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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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aste Sarasvati Devi Govardhani Gacchami Yuvi Shri Shri Shri
OK， 那沙希哥哥，我看已经有两个问题了，就让我们来回答问题好了，是不是？OK， 第一个问题，慧子的 Hare Krishna， 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在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的倒数第二段里头提到，原本纯洁的信心其中完全没有世俗的力量，灵性世界里有信生活的是吗？怎么理解灵性生活里包含有纯洁无瑕的信生活呢？这种爱的表达形式和圣加德拉里对 Krishna 的爱，对 Krishna 的爱着什么区别，是什么意思？是有什么区别吗？还是怎么样？首先我们要了解，就是经典里一直在讲说，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是灵性世界的扭曲了的道理。那就像在一条河的河岸边上有一棵树，那在水里头的那个树是根朝上，那个树的上部是朝下，但是在岸上那棵树是根朝下，那树的上部就是在上面，是整个是倒影。那由于水的这个流动它是扭曲的，是一个一直在变动的。那也就是说在灵性世界里头最高的情感，那在物质世界里头就变成了最低的这种关系。在灵性世界里头 Krishna 和 Radharani 是一种情侣的关系，那么在灵性世界里头实际上我们知道 Radharani 是没有真实的丈夫的，而是内在的Krishna 的那个内脏内在的 错觉能量叫 Yoga Maya， 迷惑这个 Radharani， 始终让他感觉到他是有一个丈夫的。因为在物质世界里头的体验就是说，当你有了一个丈夫然后又有外遇的时候，那个女人实际上她的感受，对于那种爱的感受是更加的强烈，因为她要背着她的丈夫，然后就是，但是她实际上是爱着另外一个人，但是为了不要让她的丈夫看出来，她就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心底的深处，她要表面上更好的侍奉她的丈夫啊，做家务活等等等等，但是她的心里头实际上是随时随地想着的都是她的那个爱人。所以在物质世界里头，首先从这个爱的情感来说，能够感受到这种爱是更加的强烈的，更加的强烈的，就不像那种光明正大结婚了的夫妻，基本上谈恋爱的时候就还不错，等到结了婚以后，过了一段时间，什么事情都变成理所当然的了，变成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看所有的夫妻都是这个样子，反正他是我的，也跑不掉了，因此就不会像那种关系一样那么的珍惜，那么的珍惜每一刻每一秒。跟自己的情人在一起的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觉得不，就是太快了，时间过得太快，怎么又要分开了，有一种离别的那种情感。那在自己家里头的时候，在做家务活的时候，还是时时刻刻的想着那个对方，因为那个相聚的时刻是太宝贵太珍惜了。因此呢，等于就是说，为了 Krishna， 为了品尝这样一种强烈的极度的强烈的爱，因此让他的内在错觉能量 Yoga Maya 等于像是蒙蔽住了这个 Radharani 一样，哎，让他有着这样对 Krishna 是那么的珍惜，那么的强烈的一种分离的情感。这种分离的情感让那个爱人之间的爱就是一直不断的就是在燃烧着。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 Radharani 是 Krishna 的内在快乐能量，实际上 Radharani 也可以说就是 Krishna 本人，只不过就是 Krishna 当他想要享受的时候，当然我们这么讲似乎有一个时间的概念，有一个先后的顺序，这只不过是为了让大家能够理解，但实际上本身整个事情的发生就是在一瞬间就完成，也就是说当 Krishna 他是全能的至尊人格守神，光是凭他的一个想法，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很精密的做好了，因此事实上没有什么他需要做的事情，他唯一就是要唯一的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他就是要享受享乐。而当他一旦就是坐在那儿想着哎要去享乐的时候，马上 Radharani 就从他身体里出来，经典里就好像说马上就出来了一个非常美丽绝美的一个姑娘，年轻的少女，而且一站出来马上就跑到就是周围就开始摘花，就准备给 Krishna 穿花环，所以他出来的心态就是要让 Krishna 享受，要为 Krishna 提供所有的一切能够让他娱乐享受的那种情感等等。当然接下来就是所有的女性的神半神人其实都是他扩展出来的，所以实际上 Radharani 和 Krishna 是既是一体又有区别，是 Krishna 为了享乐扩展出来内在快乐能量。那么在 Radharani 的心态，他是 Krishna， 我是那么的爱你，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让你快乐，如果甚至我的痛苦都能够让你快乐的话，那我宁愿去痛苦，只要你快乐就好。 这个是 Radharani 的心态。那我们刚才解释了，为了增进这种，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的一个情感，当它有阻碍的时候，它会燃烧的更加炽烈，更加的热情。所以说等于就是说 Krishna 的错觉能量就做了这些个事情。因此在整个的稳大的里头，那个 Krishna 就是为了让Radharani 为了让 Krishna 开心高兴，扩展出无数的幸运女神，而每一个幸运女神都是有不同的性格，因为只有多样化才有快乐可言，单一化就会觉得很无聊乏味了。那么在这个创造的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有甚至 Radharani 甚至就是有就是扩展出自己的竞争对手啊，然后表面上可以跟这个就是跟他的竞争对手争风吃醋啦，然后让 Krishna 就感到就是格外的更加的高兴。当然在整个的这个灵性世界的创造里头，里头有这个像那个 Vanda Devi 啊，像那个就是有他假设的丈夫，还有假设的丈夫的那个婆婆那是真实的存在。整个的就是比方说经常的会刁难 Radharani 啊等等等等的，总之所有的一切都像调料一样，让这一道享乐的菜变得更加的美味多姿。那么灵性世界里头，当然在享乐的过程当中，就是说这种所谓的这种身体的触碰也是有的，因为通过这样的一种触碰，也是对于爱的一种表达。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 Krishna 本身他是自足的，一切都从他发散而来，他本身具足一切，他什么都不需要。所以作为他来说，并没有那种色欲，没有要去享受什么那个色欲的那种东西。但是因为扩展出来的对方是有一部分是女性，因为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扩展，包括木牛童也好或者是什么都是他的扩展啊，个体灵魂属于 边缘能量。那在整个的这个娱乐的过程当中，有男性的朋友，男性我们知道男性朋友和男性朋友的这种朋友之间的交往，这种情感跟这种包括女性朋友之间的那种情感交往，跟男女之间的情感交往是不一样的，跟父母的是不一样的，跟这个主人仆人的是不一样的。正因为如此，才是丰富多彩的爱的交流才变得那么的美味多姿。那所以 Krishna 本身他只是为了享受各方面的爱的交流的这种美好的滋味啊，为了享受各种各样的因为爱的交流而从事的娱乐活动的那种各种各样的滋味。但是他自己心里头他并没有那种色欲，并没有色欲。但是在他和Radharani 这些牧牛姑娘之间，因为是男女之间的一种交往，那么对于牧牛姑娘来说，既然是男女之间的交往，当然就是有这种情侣的一些个交流。作为他们这些个牧牛姑娘本身，当 Krishna 拥抱他们亲吻他们的时候，从这样的动作里头，他们会感受到 Krishna对他们的爱，就像这个亚修的母亲和南的爸爸是通过 Krishna 的那种小时候就是展现的小婴儿小 baby 小幼儿的那个形象，然后咿呀学语啊，然后就是当他们说 Krishna 把鞋帮我拿过来的时候， Krishna 好像拿起一只很重的鞋，对他来说就已经不胜重负的感觉，然后蹒跚的走到父亲面前，他的这样的神态就让他的父母，因为他是父母的情感爱 Krishna， 所以 威士呢就表现出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让他的父母感受到他是多么的爱他们。你看着为了就是取悦他们，尽管自己根本就顶不住这样一双鞋，但是还是费尽了吃奶的力气把它顶过去。他知道他这么做就是能够取悦以父母的心态来跟他交流的那个奉献者，来表示他的爱，让他的那个奉献者以这样的心态感受到他对他们的爱。但是事实上他是至尊人格守神，他用一个左手的一个小手指头就把整个勾二单山都能举出来了，他怎么会为了这么两双鞋就搞得就是自己就是恨不得跌跌撞撞那个样子呢？没有，只是他是为了回应他的奉献者以那个父母跟孩子的情感交流，他就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跟牧牛姑娘也一样，因为是男女之间的交流，通过情人的一些个做法来让牧牛姑娘们感到极大的满足，感到极大的满足，觉得哎 Krishna 作为我的情人是爱我的，所以本身他的那个性的心理是非常非常纯洁无瑕的，目的是完全取悦对方的，而不是自己享受的。在我们的世俗的世界里头，性生活是为了自己的那个快感，自己的享受，所以当一旦对方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的时候，无论是粗糙的还精微的，比方粗糙的就是性方面。所以可以看到现在过去的夫妻还有一种道德观念，哪怕双方里头有一方比方病得很严重也好，或者不能行房事，他们也不会想到要离婚的，他们为了孩子为了家庭的完整不会想到离婚，还是互相的恩爱。但是现在没有，现在没有，现在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极致的这种世俗的污染。当然那个时候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现在拿现在做例子，就让我们有一个很鲜明的一个概念，只要对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能再满足自己的，无论是男方和女方马上就提出来要离婚，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对就是自我的一种满足，而不是要取悦对方。本身在物质世界里头的男女的交往和结合都是为了得到自己感官的满足，无论是眼耳鼻舌身的，还是精微的什么物质上也好，或者是名誉上也好，还是面子上也好的一种满足。所以这个叫做世俗的污染，而灵性世界完全没有，灵性世界都是怎么样给对方以爱，让对方感到快乐，这个是纯洁的性心理。但是说灵性世界有没有性生活，在经典里头描述确实是 Krishna 和牧牛姑娘之间有拥抱有亲的，而这些已经是让人感受到无边的喜悦了，极大的满足了。那是不是有我们脑子里想象的那种必须要上床才什么的，这个东西说起实话经典里就没有描述。有的地方我看其他的不是奉爱瑜伽的经典里头，就是在描述一些东西的时候也是说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根本就不需要。其实我们好好分析分析物质世界里头的两性的这种两性相悦，就是产生快乐的感觉的时候，也不是最终的那种床底之间的事情。当两个人山盟海誓，只是牵着手，只是对望一眼，就已经感到无限的爱的时候，那种满足大家回想起来都是比到最后两个人行夫妻房事，然后待会儿最后就不欢而散，或者是因为太了解了，因为乏味了，因为就是有这种就是而到最后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的。相反，真正的幸福感，哪怕是 OK 两个人最后结合了，去好好的回忆一下，真正让人感到幸福的不是那个几秒钟的快感，而是两个灵魂觉得就是因为情感的契合结合到一起的 那样一种和谐一种快乐的感觉，实际上跟性的最后的那个东西是没有关系的。所以灵性世界里头，既然纯粹的爱已经产生了无边无际的那种极乐的状态的话，好像是就我不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已经够彻底的了。所以灵性世界的爱有亲吻有拥抱这些，它是有它是纯洁无瑕的一种爱一种。但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做，好像 Krishna 显得对牧牛姑娘，不同的牧牛姑娘就是那种包括 Radharani 有那种追求和爱好和一种美色什么的，但实际上不是的，所有的都是他扩展出来的。他要只要他一想，他可以扩展出无数的就美到不行的。所以根本不是色欲的问题，而是只是为了娱乐活动，为了感受那个爱的交流。所以他对 Radharani 的爱是纯，完全是纯洁的，对牧牛姑娘对他的爱也是完全纯洁，都是互相给予的。这样的爱表达形式和圣人对 Krishna 有什么，这种爱的表达形式和圣 Radharani 对 Krishna 爱有什么区别。这句话我不是完全理解，什么爱的表达形式，就是那性生活吗？如果是指着性生活的话，那我想我已经都解释过了，我想我已经解释。那如果对，那是永恒存在的。生出来的是用直接扩展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就是它就一瞬间全部就都有了，就是这样，都是永恒存在的，没有在灵性世界里没有出生的过程，没有出生这么一回事情，所以应该是没有那种床底之间。当然说句实话，性生活甚至在物质世界里头都不一定是床底之间的事情，在物质世界里头的性生活也有通过冥想通过对望就可以生孩子的。物质世界里头通过比方有的生物是通过汗液出来，那不是需要性生活。所以我们等于我们在这么想的时候，我们还是用我们有限的小脑子以及我们的有限的生活经验再去完全对应物质世界灵性世界。但是灵性世界那个灵性世界的所有的人都是至高无上的神秘瑜伽师，想什么就有什么，根本就跟我们这个物质世界里头的很多东西是超越不知道多少，我们是根本想象不了的。但是唯一能说的那种心理状态是它是纯洁，都是为对方付出。而且我刚才已经讲了，包括物质世界里面的所谓的真正每个人感受过的片刻的那个爱的感觉，其实都跟具体的性生活都是没有关系。所以在物质世界，在灵性世界里头说真的有没有，而且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怎么样的，这个因为到现在为止今年里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描述，不敢妄下评断。但是至少就是从现有的所有的资料来看，光是那一份纯洁的爱以及爱的就是不同的表达形式已经让人如痴如醉，已经够了，根本就不需要那个我们所现在做人所有的那个经验，就是最后的那个经验，根本是不需要。包括其实在不要说灵性世界了，就是在天堂星球好了，那个是哈努曼吧？哈努曼怎么生出来？哈努曼是怎么生出来？是风神对于一个就是一个半神，就是天堂星球里头的一个母猴， 但是当然肯定跟我们现在的物质世界里头那个母猴那就没法相比了，是非常非常可能漂亮的，但是它是一个猴子的形象，但是不知道就是怎么个漂亮法，当然这只能想象一下，因为我没有具体的看那个，我只是这个是从林静导师这儿听来的，就是很漂亮，然后风神就看上他了，就喜欢上他了，追求他，但是他不理他，最后风神就是化为风的形式拥抱了他一下，结果当时他感受到了，他就怒斥风神呢还是怎么样，最后但是他怀孕了，生下哈努曼，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呢，那个性生活，我们一定要考虑到那个性生活三个字，它是超越我们的有限的身边发生的这些经验。哎，应该差不多了，还是有。
我本来想什么怎么请你先把说亚兰迪尼的回答了，然后我再问吧。
OK， 然后你问问题吧，你把它写下来，省得待会忘了。书中说，任何一个在月圆的晚上呈现这部伟大著作作为礼物，便达到生命的最完美阶段，回到守神，应该是守神那里去。有这么容易去亏损啊？没成功的下一辈子会怎么样？首先灵性世界第二个问题是灵性世界怎么生育下一代，已经讲了，灵性世界里头是没有出生的过程的，所以它就是有了，就是有了。那我们回去也就是回去了，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是亿万年，亿万年，但是在那边只是可能一个瞬间都不到。所以经典里总说我们就像做了一场梦似的。那么一瞬间，脑子一瞬间的开小差，就在这里头就经历了无数生世的生生死死痛苦。但是在那边实际上你还在那儿。可能就在那坐了这么一下，晃一下神，你继续该从事你的活动还是怎么样。 OK， 前面说的这个是在月圆的时候，实际上呈现这个伟大的这个是特殊的，这个都是一些特殊的仁慈啦，就像我们每一个埃克达斯的遵守一样，是 Krishna 给的特殊的仁慈。那么如果仔细看每一个埃克达斯的话，它都有不同的，就是其实可以积累不同的功德，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灵性的。那确确实实有的人作恶多端，生生世世，但是 Krishna 就是他做了规定了， OK， 如果你遵守这个埃克达斯，比方前面的有一个是 Vamana Dev 的那个那一天遵守的埃格达西，你只要按照规定去做了，完全去做了，就是这一辈子就能够就是清除一些障碍，然后下一辈子就回灵性世界。这个是 Krishna 的特许，这是 Krishna 的特许，有很多的事情都是他的特许。比方说他就是因为一个什么事件就是就比方说这么说好了，就是帕拉德王当米辛阿德夫显现的时候，最后米辛阿德夫就是问帕拉德王，你要什么样的祝福啊？你要一些什么物质的祝福我都可以给你，但是帕拉德王最后他说他什么祝福都不要，他唯一要的就是希望能够生生世世永远不要忘了 Krishna， 忘了至尊主啊。他知道所有的物质祝福都是使他束缚在物质世界里头的，所以没有任何意思没有。最后但是他要求就是说能不能就是使他的父亲解脱，因为毕竟他父亲给了他生命。那 Krishna 就是除了给帕拉德王要求的其他的祝福以外就是不永远不忘了他，最后跟他说 OK， 你的上时代和下时代全部都解脱了。那你我们就要说了，上时代下时代都不知道有多少，自己都找不清楚的，那很多人根本就没有修啊，或者是很多人就是作恶多端，但是这是 Krishna 的特许，就像我们在物质世界里头的君王特赦的时候，那特赦的时候有一些犯人根本就刑期没有满，那就让他出来，所以这是特殊的仁慈。那另外一个要说的是，任何一个在月圆的晚上呈现，实际上每一天你只要呈现，每一天都是吉祥的。月圆这个
在月圆的晚上呈现这部伟大的著作作为礼物是怎么一个过程啊？是自己练还是给谁还是怎么的？这句话怎么理解？
这个呈现就像帕布卡德他到美国去的时候，他讲国家反革，他已经在讲述了，他也已经把通知都贴出去了，但是有没有人来他不管，他还接着讲。那有人来，来十个，来一百个，来一千个，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他就是呈现。那没人来，他照样对着空屋子还是讲，因为他在赞美就是呢。那有形无形的众生也在听，他也是呈现。所以在月圆的时候呈现，只要他去讲述吟诵吟唱，他就是算呈现。
那这个人在晚上练，早上练，自己读诵也算可以的吧？
肯定达到生命的完美阶段，因为国家梵歌本身就是 Krishna， 国家瓦坛圣典，国家瓦坛就是 Krishna 本人， Krishna 的化身， Krishna 本人，所以这么样的就是自己去做的话，就是在跟 Krishna 接触。你哪怕是把它作为礼物，还是作为给自己的礼物，还是给其他人的礼物，一定是达到完美的阶段。我往哪里去？有这么容易去吗？那我们下一节诗就要讲到，我们只要有规律的不断的学习圣典菩萨瓦坛， Krishna 就会永驻我们心中。永驻我们心中，只要我们在死亡的时候能够想到 Krishna， 就已经就是可以回到那里去。但是当然了，如果我们OK， 我一边念着，但是我还是留80%给自己的空间，我一边去从事感官享乐也好什么的，就是从事这些个有些罪恶活动，那 Krishna 也不是傻子。没有修成功的奉献者，看怎么没有修成功。什么是成功？道理是这个外在的，就是定义是什么？评判的标准是什么？也许可以请你就是再说的具体一些，但是凭借 Krishna 的特殊仁慈，比方说阿加弥勒，他只是在死亡的时候，就是年轻的时候一直作恶多端，到80多岁了还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就在这个阎罗王的使者来找他的时候，他为了喊他的儿子，他喊了一声 Narayan， 看看 Krishna 做了什么，马上派他的使者来拯救他，然后再给他一些时间，最后就让他成功了，就这一生就成功了。所以 Krishna 是特殊的仁慈，但是呢，所有的因为 Krishna 就是超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样，他非常的清楚。如果我们真心诚意的培养 Krishna 意识，那么因为偶然的情况没有成功，或者说自己的美好品质在别人看来好像还不足够或者什么，但是 Krishna 觉得我们的心足够的真诚，他想让我们回灵异世界，他就让我们回灵异世界，在他那儿没有什么分辨，连恶魔是他杀死的都可以回去，他是绝对的仁慈。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态里头有我利用 Krishna 啊，我表面上在做一些东西，但是我心里头我还是留着很大的空间的话，那 Krishna 作为超灵他知道的话，哪怕我们外在做的都很好，但是他作为超灵知道其实你还不够这个格，我再让你再待一世，再好好的练一下，再待一世，再好好的去培养 Krishna 意识，直到什么时候你真诚了，什么时候回去。所以有的情况是 Krishna 的特殊仁慈，什么他都不管，就这样了，就都回去了啊。甚至在库鲁柴扎战场打仗的那些人，只要是看到 Krishna 死了就回去了，哼，来修了吗？他没有修。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所有这些道理，我们在培养 Krishna 意识过程当中，借着 Krishna 的强大，圣灵的强大，还有 Krishna 本身的强大，给自己留有余地，那 这个东西 Krishna 他就不是傻子。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只要我们真诚真诚真诚，所有的一切就 Krishna 去掌管着，是他愿意让我们这一生就回去，还是他让我们再多来一生再培养一下 Krishna 意识再回去，那都是他决定的。但只要我们真诚，我们肯定就回去。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丝一毫的杂念，那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经典的例子，实际上基本上没有就是说知道情况再去借着这个东西然后去给自己留有余地，好像这样的例子是没有的，都是一些个类似偶然机会也好啊，或者像库鲁在恰特战场上在打仗的过程当中看到他 OK 死了 OK 就回去了，他是绝对的，无论是看到他还是念着他还是什么，反正回去了就回去了，这个就是 Krishna 没有缘故的人。但是如果在培养意识的过程当中，侥幸心理，有个侥幸心理，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障碍。OK， 那个Sundar Chaitanya有一个发了一个东西，是我根本就不懂的，是一个括号一个 Y， 我不知道是什么。接下来看 Sati Gopa， 如果说灵性世界是一下就都有了，没有出生的过程，那么能否请介绍一下灵性世界的生活，怎样的生活才能永恒下去而不乏味呢？灵性世界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灵性世界本身有着无限的富裕，这个都是因为是 Krishna 自己发散出来的无限的富裕。灵性世界里的人，说句实话，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的生活在担忧的，唯一的所关心的事情就是怎么样的爱 Krishna。 那根据自己跟 Krishna 的不同的关系，那他的怎么样去爱 Krishna 的这一点的操心点就是不一样的。而当一个人他在想着怎么爱对方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关系，就是因为自己可能有过孩子，有过情爱人，有过什么的，都会有一些爱的体验。当然那种出于自私自利而出现的纷争状态的那种东西就不要算了，因为在灵性世界里头没有出于自私自利的这种纷争的东西。灵性世界里有没有竞争？有竞争。我刚才讲了，为了 Krishna 为了高兴享受，他变着法儿的变出各种各样的人事物让他去享乐，而由于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那他一直不断的在享受朋友之间的爱，情人之间的爱，与父母之间的爱，主人和仆人之间的爱，还有这些个爱乳牛，爱花朵，爱所有这些丰富多彩。而且经典里就描述说，由于这种爱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一种竞争的心态，但那个竞争心态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对方。因此当牧牛姑娘看到 Krishna 那么美的时候，他们的美就一下又增加了千百万倍。而 Krishna 看到牧牛姑娘哇这么美，每天看的都是越来越美，那 Krishna 他也是无限的，他也不断的增加自己的美，他也是越来越美，所以是永远更新的一个状态。而且爱的关系里头有设置了那么多，比方说我们看 Radharani 他跟 Krishna 的关系里头有着各种各样的那个情感的交流，他有嫉妒啊，有愤怒，有时候甜蜜，就像 Chasm 一样，又甜又辣啊，有所有的情感。而所有这些情感都是为了增加 Krishna 对爱的享受的那个喜悦的感觉。 而 Krishna 也是，他就不光是 Radharani 一个人，他有时候还到另外的牧牛姑娘那儿怎么怎么样。你像我的房间里就贴着一幅画，就说这 Krishna 现在就正在对着 Radharani 正在祈求，然后 Krishna 泪流满面， Krishna 的脸上腮帮子上有一个口红的印子，胸口上有一个莲花毒的印子，那 Radharani 就是表现出来的就是拒绝他，在生气，那可想而知，肯定 Krishna 那个脸上腮帮子的那个口红的印子一定不是 Radharani 的，那个莲花竹的足印也一定不是他的，因此 Radharani 就表现出来用愤怒也好，拒绝、吃醋等等等等的，Krishna 就在哀求他，然后就是到时候，然后快 Radharani 心又软了，然后就就两个人又和好了或者什么的。我们自己有过的经历，光是那么可怜的一点点经历，已经可以感受到在那个时候的一种喜悦和快乐。那 Krishna 他作为至尊人格守神，他可以变着花样的去想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有的时候 Krishna Radharani 不愿意见他了，他要装扮成一个牧牛姑娘去见 Radharani， 甚至胸上放着两个芒果啊什么的，总之就是想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去在就是搅拌这种情人之间的那种情感，让它变得越来越浓烈，越来越浓烈，而且每天都是新鲜的，每天都是新鲜的。那同样的道理，跟朋友的，跟父母的，跟什么的，也不是父母永远在父母面前是一个乖孩子，经常看他就偷奶油了，一会儿又去打破人家的奶油罐，又去调皮捣蛋了，又去怎么样，一会儿在亚叔的母亲面前又哭啊，又怎么样，就总之各种各样，只要是父母和孩子的这种关系，他会变着花样的去搅拌那个情感，然后让你品尝到五味杂陈的这种爱。所以经典里描述说，灵性世界里头的一切都是日益更新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个环境厌了，那你可以看那个温的 Daily 森林女神，她就会给 Krishna 安排不同的约会场景，有的时候花是粉色的，有的时候花是蓝色的，有的时候什么的，然后这边有一个池塘，那边有个什么这大理石砌成的水晶的雕成的什么的，它一直不断的那个环境在变，根据他们两个人的心情甚至环境都在变，而不像我们似的 OK 就到一个什么公园去，那公园竟然永远是这样，看一百遍就烦了，它不是，它是一直在变的，晚霞的颜色，什么月色，这永远都是在不同的，花的种类一直都在变，所有的一切一直都在千变万化，所以它永恒不乏味。而且你像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里，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富有，对不对？富裕啊，这个如果有什么那个华丽的装饰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我们就会觉得怎么怎么样。那当然了，在百坤的星球是这个样子，百坤的星球经典里描述说，那个门是纯金的，然后镶着钻石的，就是镶满了钻石的，然后台阶是那个是珊瑚的，然后那个池底是绿宝石的，什么墙壁是水晶的，然后再加上金丝的，然后再镶嵌着蓝宝石雕刻成的这种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花卉啊、鸟兽啊什么那种形象，柱子都是各种各样夜明珠啊什么不同的宝石，这灵世界也没有灯的，全都是珠宝散发的光芒。OK， 就是很富有，对不对？但是稳扎稳实际上更富有。稳扎们所有的树都是如愿树，稳扎的地上铺的都是点金石，但是在爱的情感的交流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体验下，所有的富有在这些个灵性世界人物眼睛里头就都不算什么。爱的情感丰富的各种各样的爱的情感的交流，是让人品味到那样的极乐， 和享受，整个的富有都变得暗淡无光，物质就不是物质，就是说环境也好或什么，这些刚才我描述这种富有都变得就是很平常稀松的事情，这就是灵性，灵性世界，灵性的生活。我们跟一个人，我们根据我们的想象跟一个人时间久了就变得很乏味了，那是因为我们太渺小了，我们有太多的缺陷，我们展示完我们的优点，等到真在一起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忍不住就要展示自己的缺陷了。而且物质世界本身的这整个的规律它就是逐渐的衰退，一个人从小一直到长大到老什么，它是逐渐衰退的一个过程，它怎么不乏味？但灵性世界没有，灵性世界没有变老的过程，永远都十五六岁风华正茂，而且越来越美，越来越美。你看我们，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像一朵花似的，到一年龄开盛开了，然后就开始凋谢了，就开始什么呢？那当然就是乏味，所以这不一样。OK， 还有，我不知道萨提戈巴有没有满意，反正你们大家觉得还有问题，就你们的问题还有问题，接着再提出来。这种讨论是非常有意思的。遵守一个埃格拉喜和许多埃格拉喜的结果是一样的吗？成功就是回到灵性世界。其实成功不是回到灵性世界，成功是爱 Krishna。只要有了对 Krishna 的爱，回不回灵性世界对奉献者来说已经根本就不在乎。只要有了对 Krishna 的爱，甚至 Krishna 让奉献者到地狱星球去，奉献者也是非常高兴，因为跟 Krishna 在一起，有对 Krishna 的爱，就是一切就已经享受到了那个极乐了，永恒的喜悦，内心永恒散发出来的喜悦。所以对于灵，对于奉献者来说，成功不是回灵性世界，而是有没有对 Krishna 的爱。遵守一个埃格达尼和许多埃格达尼是一样的，就我看的是有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无论如何遵守埃格达喜都是极好的净化我们的程序。有的埃格达喜遵守完了以后就是可以在这一生过得很好或者来世就是能够，比方说有一些人，有一些半神人在天堂星球被诅咒了，然后就下来得到了鬼魂啊，或者是什么夜叉了，什么那种什么食人魔的躯体，就很痛苦，因为他不愿意。然后呢，就是结果，因为比方说碰到圣人，或者说怎么样，或者他的子女就也好，或者说是妻子也好什么的，遇到了圣人，得到一个训示，遵守了埃格达喜，然后使自己还有什么使他的就是爱的人。能够恢复原来的形象什么的，但有的埃格达喜是可以回灵性世界等等等等的，不太一样。但是所有的埃格达喜遵守它的目的，实际上都是为了就是去除我们的那个恶报，净化我们，然后培养对 Krishna 的爱。OK， 还有别的问题吗？目前没有。那现在是对所有的问的问题，你们都感到满意了吗？还是还有就是接下来，因为我的回答过程当中又引申出了另外的一些问题，有没有？
忘了是听谁说的了，好像说是在灵性世界吧，跟他每天都在过节日似的。
灵性世界，你再说点，外坤他每天都在过节。灵性世界确实是天天都在过节，不光是外坤的，文纳文也是一样，天天都是节日。灵性世界每说的一句话就是在唱歌，每走一步就是在跳舞。 哎，新的。那你刚才说要让我再选一下，什么第一个自然段还是什么？啊，是吗？那就够吧。我上节目我讲过了。嗯，那也许大家对于第一节诗的这个诗文本身以及帕布卡德的要旨全部都理解了，是吧？所以没有问题。是吗？ OK， 那就好。那怎么样？那今天是什么？我们要不要就是说大家在这个礼拜能不能就是先把第二节诗看一遍，以及要旨都看一遍？那等到比方说我们再来一起学习的时候，就是先讲一些，然后大家就围绕着这个第二节诗来直接就问第二节诗跟诗节和要旨有关的问题，这样好不好？大家首先要知道，就是第一节诗、第二节诗、第三节诗都是 Vyasa Dev的祈祷的内容，都是 Vyasadeva 祈祷的内容。从第四节诗开始 Vyasadeva 就开始就是讲事件了，否则的话这三节诗全部都是祈祷的内容。在哪？你在读哪？
书上的位置。
嗯。
53页的中间说那个最古老的往事书《马奇亚往事书》中谈到了这一点。不仅说波迦瓦坛中有许多灵性教导都以噶曲曼陀为开始，还说波迦瓦坛中还记载了一个名叫
威传
恶魔的历史故事。那后面这句话就是，人如果在满月那天把这部巨著当作礼物送人的话，就会达到生命的最高完美境界，回到守城那里去。
嗯，
然后所以说他们就在问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啊。满月的晚上，满月那天能够把礼物当巨著当作礼物送人，
嗯，
那得要有这个机缘才行。
对，当然你也可以这么去做，也可以这么去做，但是呢，如果我们现在读了这个，然后我就想，好了，
刻意去做、可能就不行。
对，我满月那天我买一套圣典摩迦瓦坛，我送给一个谁，送完了以后，好了，这一辈子我可以该做什么做什么了，那就麻烦了。
那肯定不能那么理解了。
对呀、那就不能这么理解，所以就是确实是从这个角度说没有那么容易。你还是自己要不断的去做努力，去跟他沟通。
有一个好的回家的机会。
嗯，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就是持之以恒，就是每一个满月都有一套送人的话，一直到走的那一天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话，肯定回去。 这是肯定回去。
嗯，
那就说明你一辈子都有 Krishna 意识，而且一辈子都对 Krishna 那么的有信心，然后就把这个知识不断的就是按照经典的这个指导去传播出去，那这个灵性的功德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嗯，
OK， 那既然大家都满意极了，今天是不是就我们早一点了？因为我要写整个的一个教案，所以对啊，那今天就早跟大家说再见了。哈利·克里斯纳，希拉帕必债，希拉帕必债，非常感谢圣帕帕把这么好的礼物给我们。嗯 ，OK。
再见，
大家再见，嗯。